我要做一番的表白，尤其现在眼睛往下一看，大概都是老师比较多，所以更增加了默学的惶恐。每次都要说明一下，为什么像默学这样糟糕的人可以到台上来对大家讲话。其实这个原因是出于一位病人，每一次在开始的时候总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位病人的故事，以及这位病人让默学了解的事情。我们常常要花很大的代价才能够了解佛经中的一句话，甚至就是封面的第一句话。这位病人呢，是一位大肠癌的患者，年纪才30几岁。他来到诊察室，一直哭泣。当时我在肿瘤科还是试用的期间，他进到诊察室来，开过2次刀，这个肿瘤又复发了。他拼命的哭泣，说不出话来，要求要知道医师的家在哪里，想要到医师家里去私下谈话。那一次下班以后，默学就到病房里面去看他，跟他谈话。在谈话中约略跟他介绍了一下佛法，没有想到这位病人在听了以后眼睛张得非常的大，告诉我说，为什么过去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这些，为什么我烦烦恼恼的过了30几年，为什么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末端。虽然只是短短的几句话，但是他哭了，我也哭了。那时候每个礼拜三是李炳南老居士、雪宫老师还在世的时候，以往下班的时候我都留在医院里面跟病人谈谈话，讲讲故事。只有礼拜三呢，因为要赶着听经，所以会比较急着下班去。他每次看我星期三急着要去听经，他就很羡慕地告诉我说，我真希望我也能够去，可是我没有机会啊。我说你也可以去啊。终于他去了。当我那天去到华严讲堂的时候，时光图书馆进去了，看见他坐在我的前面几排，一直到讲经讲了一半，我看见他捂着肚子从我旁边走过去，带着眼泪从我旁边走过去。因为那一天他的肠子完全的堵塞，肚子痛得不得了。从他从我旁边走过去，我才突然了解到佛经中的开场白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从那时候开始，受到了他的影响，我们比较积极的来把佛法，很急切的想要把佛法的内容告诉大家，把这种来自佛法的幸福告诉大家。这种幸福是你财物买不到的，小偷也偷不走的。这种幸福的感受啊，不论世俗用祸还是福的眼光来看，你的内心就是平静、光明和幸福。曾经请教过学长说，会是这个学期研讨什么样的经典啊，或者研讨什么题目？他们许学长告诉我说是研究八大忍觉经。那 大家都看过八大人觉经，可能都会背诵。第一觉悟，世间无常，国度为脆，四大苦空，无因无我，生灭变异，虚为无主。虽然会背，可是心里并不很相信他。对于佛说的世间是苦啊，无常，但你觉得哎，人生很快乐啊，每天早上起来就吃豆浆烧饼啊，教授当人也不当的厉害了，你看哎呀，今天晴空万里呀、啊、人生多么美妙啊，这个是平常你散散的，这种时间很快就会过去，一眨眼呢，突然间晴空不再是晴空万里，不再是百花齐放，那时候我就要看看你的内心有没有真正晴空万里的胸怀。考试很快就会到了，对于啊人生怎么个苦法，只想跟大家报告一下临床上面的体验。因为我的每一个病人啊，他都是我的老师，他们每一个人呢、啊、来告诉我一段佛教的道理，给佛经啊做一个印证，让我死心塌地的来相信佛所说的每一句话，相信佛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不妄语者。在医院的时候，常常有病人要问我：“医师啊，你几岁啊？”我说：“32岁啊。”“你结婚了没有啊？”“没有啊。”“给你做媒呀？”我就会问他说：“请问你是过得很幸福是不是？”竟然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是。一直到后来啊，有一个人啊，他是一位子宫颈癌的病人，每次来看病的时候啊，都化妆得非常的漂亮，一直到他快要死一天啊，这个手脚指甲都还擦得很漂亮，这个口红都擦得很红。那他每次来啊，看完病啊，就要跟我做媒，他说我侄子啊，在国泰医院，这个人怎么个不错。你真的过得很幸福是不是？他说对呀，我的先生啊对我非常的好，那我的孩子呢可以说非常的孝顺，那过得非常的惬意啊。真是不错，很恭喜我一听到的。因为啊每一个病人啊一进诊察室就开始啊这个半哭泣呀、啊、这个半哀诉，就开始讲啊，其实你不晓得我哈、来做这个治疗哈，这个跟人家借的这个钱，这个儿子怎么个不高兴？回去以后呢，这个也没人理睬他，都嫌他病得久啊，不愿意照顾他，也没人来问他爸爸你是吃饭了没有啊？那不然就是说，自从我得了这个病以后，我丈夫我就抛弃了我，大部分呢都是这种故事。每一天进来的奇怪都是这个故事哎，不一样的情节，差不多的内容。只有这个病人，这是不得了，竟然过得很幸福，真是非常的崇敬啊。结果呢，过没多久，护士告诉我说，某某人自杀了啊。这个他说报纸上写了某某人呢，在公园呢。某某什么那个字怎么念的，一个土啊，一个川字，什么一个大水沟是不是被捞起来啊，他离家出走5天，后来呢就自杀了。说他不是过得很幸福吗？我怎么唯一是这个幸福的病人怎么自杀了呢？对，大家要仔细想一下，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啊，这先生对他的恩爱啊换不回他一面想要活下去的心，为什么孩子的孝顺也不能叫他回头？离家出走了5天，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她到底是怎么样的心境不去的？也许就是因为啊，她从以前感觉到人生非常的幸福，从来没有一点人准备，她没有念过世间无常，国度为脆，所以呢心里没有一点准备，等到时间一到的时候受不了，没有打预防针的，没有免疫作用，到时候受不了了，自杀了。 他这么个苦法，也许大家想那很少嘛，就是自杀的人也不多，自杀的很多哎、欸。在墨学啊，在肿瘤科工作，如果有一天啊，没有人来告诉我说他要自杀，那今天是大好的日子，非常稀有难得，真的。哇塞，吸血他后啊，都是这种的，真的是感觉上啊，为什么这么多人要自杀呢？我常常三更半夜啊，要被叫起来处理自杀的事件，某某人又想不开又要自杀了，还有那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，躺在病床上啊，那个整个子宫啊，那个阴道都烂掉了，那开了一个人工肛门在这里，后来这个肚皮也烂掉，大便就没从这个肚皮里头一直流出来，他的房间里头啊，在房间在三楼，从二楼就可以闻到臭味，他的儿子在里头照顾他，用一个棉被啊把鼻子捂起来，这个人啊每天都想死，找不到机会，有一天呢、啊、趁着他儿子去买早餐的时候，他就从床上奋斗爬起来，从我们医院的三楼啊往下面跳，没想到恰好他儿子买豆浆回来，看到他妈妈从三楼那边要跳下来，赶快跑过去把他接起来，结果天天也没有死掉，外伤本来就已经很苦了，再加上外伤，每天都痛苦的不得了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，你事后还没到要死，还没有那么漂亮。这个诗人泰戈尔啊，他说生时丽似夏花，死时美如秋叶，你要立志下花可能还不会很难，你要死时美如秋叶啊，要下一番的功夫。有时候有些人甚至是佛教团体里头，他们也会责备我们佛教徒，他说啊，你们佛教徒啊总是喜欢讲这个词啊，讲临终啊太夸张了，好像忽略了这整个的人生啊。哦，这佛教在人间有很多事情要做，尤其你们净土宗的人啊，天天啊这个念阿弥陀佛准备要往生西方啊，其实呢感觉上啊，我们整个人生好像在画一条龙一样，你每一笔每一笔啊都非常的重要，但在临终啊一笔啊是画龙点睛啊，你这个龙啊神采好不好啊，看你这个临终是画龙点睛到底点的好不好，那你这个点睛的功夫啊也是出自于你平日啊画这个龙的每一笔，每一笔都非常的重要。在这里啊跟大家随便聊一聊啊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青青恒河的歌唱。前几年墨学曾经到印度去，在那里在那恒河上面坐个渡船，在恒河上那时候啊就是感受着听恒河的声音，这个源源不绝的声音，感觉上像是一条生死的洪流，每一个声音你从恒河里面去听，每一个声音有小孩的、大人的、哭泣的、欢乐的，这一切一切变化的声音融合在一起，我们试着把这一切的声音融合成一句万德洪名阿弥陀佛。你看恒河的影像，每一个波影，你自己的倒影，你的道友的道影，一切一切来来往往的船只，在这个恒河上的倒影，这一切的倒影交织在一起，让我们一起来看恒河，让我们倾听恒河的歌唱，从恒河一盘生死的歌唱到佛陀觉悟的歌唱。请各位学长关灯好吗？懂，是一条亲密的河流，因为佛陀在经典里面经常用恒河沙数沙等恒河
来代表，来演绎出无量无边的意义。在这恒河上，我们都是恒河上面的摆渡人呢。当我们去到恒河的时候，这个渡船开到印度恒河边的火葬场，印度人死了很潇洒，他们的尸体不用棺木，那就直接呢用布包一包，甚至连甘地夫人都不例外，只是包的是国旗，就在这个恒河旁边的火葬场就烧起来。那有钱的人啊，柴火就足够，可以烧成灰烬丢到恒河里面。没有钱的人啊，随便烧一烧就扔在河里头。那时候我们去到那里，正好看到恒河边那个火堆上有一只翘起黑色的脚在那里。那时候啊，一看这焦黑的脚到底是谁的脚呢？那一双在火堆上面焦黑的脚，不久以前他曾经是粉红的皮肤，透红的柔软，抱在母亲的怀抱中。在不久以后呢，他是一双美丽的足弓，踩在花堆中，可能有很多青年男子渴望亲吻他。渐渐的呢，沙石路磨粗了它，水浸湿了它。渐渐的它老了，它渐渐的枯了，渐渐的它成为火堆上面焦黑翘起的一只脚，慢慢的又变成恒河边飞扬的一抹沙。
让我们来听一听，倾听恒河的歌唱，看看恒河中的影像。这些影像是他人，也是我们自己。这些影像无穷尽的交融在一起。这是一个口腔癌的患者，他平日爱吃槟榔，抽烟喝酒，经常跟太太吵架。两个人呢吵得正厉害的时候啊，他太太就骂他，好，你这样骂我，你会得口腔癌，我要你得口腔癌。果真啊，他得了口腔癌。他太太后来告诉我呢，他这个口腔癌呢会渐渐的腐烂，然后整个面颊都穿透了。当他痛苦万分，吃东西也没办法吃了，插着一根鼻胃管的时候，他的太太告诉我，他非常的后悔。本来他一直恨不得他能够得口腔癌，可是呢，当他真正得口腔癌的时候，最痛苦的人又是他的太太。就这样的人为什么这样的愚痴，为什么要在内心充满了怀恨呢？我们每每要为自己的怀恨承担后果。我们的生命何其的短暂，为什么不互相慈悲的来对待呢？他常常喜欢钓鱼，后来呢他也讲了，在他这个口腔穿孔的时候，他感受到了这个鱼钩刺进鱼的面颊的时候那一种痛苦。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病人。这个病人呢，他的口腔被癌所侵蚀，做了一个手术，把面颊都割掉了，这很大的手术啊， 从胸部还割皮要过来补。这样的手术，大家看到的是他的舌头缝在这个面颊上。这种痛苦啊，不是普通人所能够承担的。当我夜晚到病房去巡视的时候，就看着他眼睛瞪着天花板，深夜了还没有办法能够入眠。我们怎么样安慰这种痛苦的心？他本来在等待，等待第三次的手术，可是他终于没有能够活到能够做最后一次的手术。这是一位15岁的小女孩，她得了鼻咽癌，她颈部呢长了一个很大的肿瘤，这是已经治疗中了，肿瘤比较消退。这个小女孩呢，当她长了一个肿瘤的时候，她的母亲呢用脚踏车载着她，她说我载着我的孩子满街跑，我不知道载她到哪里，那一种生死痛苦中无依无靠的心情。送到医院来开始做治疗，第一次的治疗做一个礼拜的化学治疗，孩子们吓得不得了，一个礼拜不会讲话。他的母亲就坐在他的旁边，真正是不倒单，7天了没有合眼，没有躺下来，就这样望着他这个痛苦的孩子。这是治疗到一半的时候，因为放射治疗剂量强的时候，脖子啊会有这种反应啊，皮肤像烧焦一样的，虽然是短时间啊，几个礼拜这个烧焦就会渐渐的好，可是他告诉我说，你知道吗，我喝水的时候像刀割我的喉咙，可以说喝牛奶的时候像火烧一样。本来他的家境并不好，每天早上一大早天还没亮啊，妈妈就要带着他们小孩到田里去除草，去喂蚊子。现在他躺在床上不用去除草喂蚊子了，妈妈每天要把东西送到他的口边来，看他能够笑的时候妈妈就能笑，他不会笑的时候妈妈就要哭泣。他的母亲很了不起，向着他的时候就笑，背着他的时候偷偷的流眼泪。孩子告诉我说，现在虽然我在这里像是享受一样，可是我宁可到田里面去喂蚊子。有时候当你喂蚊子的时候，你觉得你是一个不幸的人，但是当你想到背后还有更痛苦的时候，你要珍惜你现在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。我每天在上班的时候都会经过一家北平脆皮烤鸭店，每次当我看见这些鸭子挂在那里的时候，我就想到我这些脖子仿佛是烧焦的病人。当我的车子停在这个十字路口等待红绿灯的时候，我仿佛听见他们在叫我，或者是我的喉咙好痛。佛说地狱的苦，地狱在哪里呢？这是什么呢？当我照这张相的时候，有人问我，你在照什么东西呀？这是脆皮烤鸭的地狱，你知道吗？你看过吗？对脆皮烤鸭来讲，这就是它的火烧地狱呀。人常常把很多的痛苦加诸于其他的众生，却没有想到所有的痛苦都可以回到自己身上来。这是一个6岁的小男孩，这个小男孩呢得了淋巴癌，这么小小的年纪他要做好多的治疗，每隔一段时间只要他的白血球升高，他就要来打那种让他呕吐的药物以延续他的生命。他告诉我，每天除了闭路电视就是闭路电视，他家里家境算是很好，给他一个小房间，每天看闭路电视。他告诉我说，我姑姑要结婚了，请我做小新郎花童。唉，要是啊我能长大就好了，可是不知道能不能长大。这是一 个六岁的孩子讲的话，多么令人心酸。他有时候坐在诊察室外面准备要来打针，本来高高兴兴拿着玩具来的，一走到那里啊，痛苦又要开始了。他有时候咬紧牙根把他的手伸出来说，哎，住就掉了，找到一条血管。其实啊，有时候他也会悲从中来，坐在外面不肯进去，他不会哭泣出声的。他从第一次啊来啊抽一个耳朵血，哭了一两个小时，到现在受苦这么久了，他已经非常的了解挣扎是没有用的，他已经开始勇敢的承受了。说可怜啊孩子，唉，可是在这个人生中啊，你要是不想老啊，你就要短命，你要是不想短命就要老。这是一个鼻咽癌的患者，也是才30出头而已。不要看啊，30出头要是死了你会说很短命啊，可是啊，他的30出头已经让他的人家里的人觉得长得无法忍受了。他的母亲呢，他们家境啊都被他拖垮了，去申请慈济功德会啊请求这个帮助。慈济功德会的答应他要帮助他了，很庞大的医药费。然后他的母亲说，哎，哎呀，太高啊，公没铁钱来和我奈不？我说，人家不是欠你的，慈济功德会的钱是来自大家省吃俭用，不是说每一个人家里剩下好多钱才拿出来的。哦，好了，钱财不要担心了，有人帮他出钱了，但是呢，却没有办法让家里能够有一个温馨的感受。没有办法让病人呢安心的活下去，他的母亲照顾到非常的疲倦。他说：“你别信，跟西西还玩在这里干苦。”他的丈夫每次就抱着头来问我：“他到底可以拖多久？”我说：“不要拖好不好？在这个人生中，活着一天多么宝贵，相聚一天呢，多么难得，不要用拖的嘛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拖，谁知道活多久呢？30多岁已经可以太长了。”如果你活得不美的话，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患者，他把这个癌切除了以后呢，这个下巴骨因为癌也蔓延了，也切除掉了，是用这个胸部的皮补上来的。他是一个没有下巴骨而且没有嘴唇，他非常勇敢的活着。要是有人啊吃东西啊喜欢嫌东嫌西嫌不好吃，你就要看看他，一个没有嘴唇的人怎么样吃饭？他不能吃饭了，他只能吃汤圆，而且要躺着吃，不然会流出来。没办法，没有嘴巴，没有所谓把嘴巴闭起来这么一回事。你看这些人在痛苦中怎么样的努力，有时候我会觉得为什么我这么样的安逸呢？他们这么样的受苦，有这样努力过来的人呢，都有不一样的心境，他对人生有不同的体验。我每每觉得哈，有时候啊，你对年轻人讲佛法讲的这个唇焦舌烂呢，还是不肯相信。如果像我们病人这么苦啊，没有别的，我告诉他说，难过吗？难过，会痛苦吗？痛苦。我说佛说世间是苦海，念阿弥陀佛，马上没有第二句话，就阿弥陀佛开始念了。可是我们真的要等到这一天吗？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病人，他是一个瞎子，这口腔癌蔓延到整个头部，这里通通都是这个脓从这里流出来。他的媳妇告诉我说，我每天在家撒多少香水都没有办法消除这个臭味。他是一个瞎子，他每次进来啊，因为他看不见医生，他都要很仔细的问，很仔细的倾听，我这个病到底怎么样，你告诉我实情没有关系。我就是唯一挂念啊，挂念我的儿子啊，还有一个没娶媳妇。唉，真是人有无穷的烦恼，这么痛苦啊，还有儿子没娶媳妇啊，什么一大堆的事自己都管不了。一个人呢，没有能够照顾自己，以前实在没办法照顾 是其他什么人，你没办法超越过你的苦海，实在也没有办法度任何人超越苦海。这是另外一个口腔癌的患者，大家看他自容自虎的，大概就会了解了，叱咤风云的人。自从他得了口腔癌以后，他开始发愤，真诚的忏悔，他说我